这两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再事先读过一下哈。总的来讲，耶利米书都不是特别好。我想想原因有几个。第一呢，它是诗歌题材，很长，所以不是特别容易把其中的一个主干给它抓出来，对吧？就是感觉你好像在一个森林里头，在一个迷宫里头走，不知道他下一段要说什么地方。你大概有一个大致的图画，就是神审判刑罚来到，然后叫人悔改，停留在这种 low resolution 的这种几千米高空俯瞰，就大概就能看到这样一个情景，但是稍微要再走进去一点就不是特别容易。第二个呢，他又是常常是耶和华说什么什么，耶和华在那叙述的时候又是耶和华说，这个人说，这个人又对你说，所以这里头的关系要把它理清也不清楚。第三个是牵涉到有些，尤其是今天进入到今天这一章，到底他讲的有些事情除了预表之外，是不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时候就涉及到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我去考证了一下，发现也是不是特别容易考证的出来。人名地名都很多，在不管是在历代志还是在这个列王记，他最后那个记载这一段的历史都是比较粗略的大致的讲，并没有特别仔细的。当然在耶利米书的后半部分有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从这个诗歌题材变成了一种好像历史叙述题材了，所以那里说不定能够寻找到一些线索。总而言之呢，就是不太好。它是第一个问题啊，从第十一章，从一到十七节，就是十一章吧，就整个说有不少的话与前面有重复。哎，我们能不能先把这些有一些重复的，你有印象中和前面讲过的话，能够把它找出来？
随从巴利这，就是说他们不听话的话，肯定讲过呀。
比如说十三节，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还有这个后面这句话，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对。嗯、
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
对，这个话是那个前面刚讲过嘛。
嗯，
对，就在第七章里面，第七章十六节，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另外一个，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这个是应该在第二章讲，就讲到
第二章二十八节，
基本上的意思是在指责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那么在十六节又说，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前面也用过，但不是青橄榄树，是这个葡萄树啊，和前面内容也差不多。但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重点和前面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不同呢？在这一章里头有，尽管是类似的事情，好像在说类似的话，但是它的侧重点确实不同。
对，它侧重的角度是说这个约。我一开始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和你们立的约，所以他后面才会说你是我栽种的，把你们养大了，把你们那个，然后你们背叛我。
嗯哼，
原来好像一直是说你拜别的神，你听我的话。
金青大姐一下子就击中了要害。我看了半天，我发现第一次出现的屡次重复的就是从约的角度来讲，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的所吩咐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要坚立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第六节又说你们要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第八节却说他们却不听从，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那么我们前面读的那些章节和这个重点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这个重点要在这里用约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圣经有一个另一个名字叫什么？或者圣经本来的名字应该是什么？这大家应该知道吧？
约嘛。
对，
旧约新约，
新旧约全书。其实约是耶利米书的一个主题之一吧，应该说，因为他后来他又讲到说我要从此要另立新约，是吧，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这个很著名的一节也是从耶利米书里出来的。但是他前面从第一到第十章都没有提到这个约，而是从其他的角度来谈这些问题。要不要回顾一下大家 就凭着记忆也好，现在去看也好，比如说第七章，我记得当时我们讲到的时候，
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连说三次。
对对对，第三十节说，犹太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我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所以他是从你们的这些行为污秽了这个殿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对吧？我们当时也有好多的讨论。那还有什么什么角度呢？
对，他有亵渎神的殿，没有听神的这个话，或者说就是说没有听神对以色列民的嘱咐。
嗯，
那还有一个是说到的，就是前面他不是对以色列百姓了，他就是说那些先知祭司说这个虚假的这种平安的话语。
嗯、对对对。就第七章的二十三节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就是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这个话和在第十一章里讲到的这个话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就很明显的清楚的把我给你们讲这个话，你们来听从，这就是约，他把这个观念很清楚的摆明出来了。在前面他只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比如说第十一章他说到，他说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里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对不对？这个和第七章的第二十三节虽然没有讲约，但是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那前面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犹大和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的问题是被盗，犹大的问题是什么？
奸诈。嗯，
奸诈比被盗还要重。
奸诈更糟糕。
第八章讲到耶路撒冷的名的时候，一个重点就是你们恒久被盗，就是顽梗的心，不愿意回头。空中的欢鸟啊，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时的来历，可是我百姓却不知道我耶和华的法则啊，不肯回头。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就不仅仅是被盗，是恒久不再被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就这里有一大段讲这个，然后后面又有一大段讲这个诡诈。诡诈的时候是从这个文士开始啊，从上层的这些宗教领袖开始，然后到了最后呢，整个的国民通通都是诡诈的，对不对？这就是在第八章的后边一大部分，就到了第九章。第九章中间是讲到这个先知，就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源泉，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啊。这个时候开始是先知哭泣，然后我们上一章讲到把擅唱哀歌的妇女招来，所以你看到他这个是好像层层展开，所以就回到今天这里，他就把这个约谈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约这么重要？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一直不是特别很说，可能我不是搞法律的。
他刚刚不是提了吗？这是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时候所列的约嘛？那你要回到出埃及去，那是 beginning， 就像我们现在说不忘初心嘛。这最初最初最初的
这个词用的好，对呀、
啊，最初最初的时候，他以色列人从哪里来？从埃及地领出来才变成一个以色列民族嘛，哎，过了红海以后才变成一个，所有的事情都要从，不能只看后面那些法律法书什么书什么书，都加了很多很多东西，最早最早就那么一点东西。十诫，这是最早最早的约嘛，应该就是从这儿算起。十诫里面第一条就是不可拜别的神嘛。
神在这个地方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他并不是说好像因为我是神，所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但是他说到约的时候，虽然约是确实的，因为他们就像刚才丁心姊妹在说的，说就是当时他们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呢，神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吧？好的，阿门阿门，也就是说都签了字的。那现在神把这个协议拿出来，那不是说他以他神为尊贵来要求你，强行要求你，是说之前你跟我都签了字，画了押，按了手印了，所以呢，我要拿你这个东西现在来要求你。
嗯，
一般呢说，我想就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听我的话？那咱们开始说好，我把你从埃及地带出来，那呢你们就是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神，那所以他要强调 就是说我现在来教训你是有基础的，是有前提的，约嘛当然大家知道双方的，双方同意过的。
你可以享受这些权利，但是你要负这些义务，对吧？
对对对，我现在跟你许愿，咱俩之间没有约，你干什么错事，我也不能说你这或者你这不能做。你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用你教训我。
所以作为做神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这本身是一个约定，而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强制的东西。尽管它是一切创造的源泉，但是神还是对待我们的时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立约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强制的关系。他有没有这种能力，或者他有没有这个资格来要求我们任何事情，对吧？权柄，对对对，有啊，他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他又是完全有能力的，他又是创造我们的，他是完全有资格和这个权柄，也有这个道德高地，就这么说吧，来要求我们这样或者要求我们那样。但是他选择与人立约，但这个约又有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在旧约里头呢，那主要是在讲这个以律法为基准的这个约，对不对？在这个约里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这人总是过一会儿就忘了自己立的约，本来说神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过一会儿去拜个偶像，过一会儿给我搞个虚伪的东西，表面上是要听神的话，然后背子里面不知道干嘛。后面第十二章就说到了，很虚伪的，像犹大一样。我学的这个耶利米书，就是好像这个犹太人不停的偏离神叫他们走的正道。
对，
这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人一样，一不小心就去干坏事。
今天你觉得我们要是把自己放在当年犹太人的情形，你觉得可能性是说我们能守得住这个约，还是守不住这个约？
如果从这个始祖犯罪，亚当犯罪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守不住的。这罪已经在人的这个整个体系当中，人类的体系当中已经定了，已经传承下了，世人都犯了罪，反正不停的犯罪。
嗯，我想犹太人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而且从他们保存圣经的这个能力来看，或者你看今天他们的，如果说以色列人这么有能力有成就，他们干好事干了很多，干坏事也干了很多，对不对？许多这种大恶事也是他们做出来，许多的大善事也是他们做出来。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以色列人的这种环境之中，你觉得我是一个会守得住这个约的人，还是守不住这个约？
我觉得人呢是的，都是软弱的，可是正因为这一点，你就像前面这我们信教说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跟他连在一起，我们就不容易犯罪，可是如果你不跟他连在一起的话，你得不到从他那里来的养料的时候，你就容易去服从你自己身上的软弱，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不能说我们会不会，我们如果一软弱了就会，然后如果我们离神远了，离这世界上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道理，说出来好像都挺讲道理的，都挺有道理的，你就会跟着他跑。怎么才能不离开神？那你就是要做个葡萄树的好枝子，你就要连着他，你要常常从他那里吸取养分。
这里哈，他还特意讲了一个话，是在第七节说，因为我将你们从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什么？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就是说我不仅跟你立了这个约，我还每天派这些先知啊来给你们讲，每天在提醒你们。我觉得我要是当初的99的可能性是被约的一位，当初的纳粹德国99.95%的人都跟从了那个区域啊。如果犹太人从结果来看，不是说神失败了，但是是证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清楚的事实就是人是失败的，人是无法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也是新约一开头就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去加拉太的教会，给他们说，你们除了信耶稣之外，还要行割礼，包括行割礼之外的行这样的律法来得救的时候， 保罗就写信给他们说，我希奇你们就去听从这个道啊。如果有人来给你们传福音与我们传的不同，我希望这些人把自己都割绝了什么什么，就说话非常非常的斩钉截铁，而且听上去恶狠狠的那种感觉。那里就谈到这个问题，如果说律法本身是好的，旧约本身也是好的，可是如果最后事实证明人是完全失败了的话，那这个旧约是用来干啥的呢？律法是用来干啥的呢？因为这个涉及到就是说我们就是信主了之后怎么样走这个成长的道路这个问题，对吧？你就讲了，你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入门，还靠着肉身成全吗？所以旧约说明了一个问题，人是无法靠着律法在人面前称义的，就是神可以守住他那边的约定，人是没有办法守住自己的约定。但是当然在这个律法，所谓律法之约前面还有一个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就是你们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神也有一个约定，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世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么在加拉太书就特别提到，这个后裔不是指所有的后裔，而是指那一个后裔。而且神在400年前的应许不能被这个400年后这个律法之约所废去，所以更早的约应该说是亚伯拉罕之约，实际上就是以信心之约。应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约不是在这里，这个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个约里，不是在这个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的吩咐去行，这样我就做你们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当然耶稣在新约里也提到，但是这个时候不是约，他说爱我的就是遵守我命令的，遵守我命令的就是爱我。但是似我看来，就是说好像我们的救恩已经的基础不在于我们是否遵守神的命令，而在于我们是否信耶稣。但是在这信耶稣之后呢，你再往前，这个所谓遵守神的命令和爱他之间，这个关系应该是因为爱他去遵守他的命令，而不是为了遵守命令来怎么说，来达到某种标准啊。所以这整个这个思路和这种感觉都非常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但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陷入这个哥罗西书说讲你们怎么用守这些节期年份，或者不可吃不可拿不可摸的规条哈，这些看上去近前的外面的东西，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正用的时候就败坏，对吧？所以圣灵的果没有律法禁止，就这个思路和这里的讲到的这个约的思路就很不一样。这个亚拿突人，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会首先想到什么？
亚拿突是耶利米的家乡。
对，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一点都不错，说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得下。这个在地理位置上，大家知道亚拿突城离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状态吗？是远还是近？
它在耶路撒冷的东北处。
大概多远？查出来，对，所以达拉斯远的去了。假设休斯顿是耶路撒冷的话，亚拿突就应该是什么？当趟北面5公里处应该是什么？是就在城里了，是吧？这很近，实际上，但是他不是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去。所以耶利米是亚拿突人，对不对？但是这里二十一节怎么说？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首先是19节，他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大家一读这个话就觉得，哦，我也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就是说耶利米在说有些亚拿突人要设计谋害他，但是他不知道。21节耶和华说，看啊，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砸死，他们的儿女必饥荒而死，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有，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所以亚拿突人就是他本城本乡的人要设计陷害他。12章马上这第一段啊，就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又似曾相识的感觉了，是不是？就听上看上去有点约伯的这种。
约伯，恶人
有权利，有恒通，对对。
我觉得先知他就是能够和神对话，不像一般人不能和神对话。他讲完了神要他讲的话以后，他就自己觉得还是觉得有些不公平的事，所以跟神讨讨公道。
你这养了突人怎么要来害我呢？我这是拼命给你们讲为神
哭诉嘛，到上帝面前哭一哭。
嗯哼，这第五节耶和华的回答怎么解释？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里要怎样行呢？然后后面整个这一大段啊，就是首先我们讲就问这个耶和华的回答是什么意思？
神就告诉他，现在还不算最坏的，还有更坏的时候。现在你只能算是跟步行的人同跑。你只能算还在平安之地，情况还会最坏，坏到你都不能想象到的坏，那时候你怎么办？所以下面他就开始说，连你兄弟和父家都要用奸诈待你。他前面问的还是那些恶人啊，是吧？你连你兄弟和父家都要奸诈待，就比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人还坏呢。
对，所以这个回答听了以后心里大得安慰。
啊，知道不问。
你看我辛辛苦苦为你办事，怎么还会有人来害我？
现在我每周，我昨天也去看外婆啊，去我娘家就是这样，这个外婆就是信主信的很好的，每一周去可以为外婆做个祷告，但是这些舅舅们就啊。不都自己家里人嘛，就对这个耶稣说，哎，信耶稣应该是不好的吧？你看这个外婆这么敬虔，怎么上帝不挪去这个痛呢？你妈信的这么好，现在怎么会这样呢？那你这个做儿子的现在也信成这样，就读这种经文的时候蛮有感触的。
那你是不是也有的时候会像耶利米一样问一问神？
只能到上帝面前哭哭就差不多了。你该做什么得做什么，但心里已经有一点预期了啦。说主耶稣说我来就是，对啊，你个人的仇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是说这个肉体的这个人不好，但是他对你碰见你这个信仰，你要祷告，哎，他们就都跑出去了。你一走，他可能就觉得你这些信仰是，对啊，他们里面有一种看法。
对
啊，你要跟他讲耶稣吗？没有任何的兴趣。
这我想也是很多人的经历。
第一个就是说是你的弟兄和你父家用奸诈待你，虽向你说好话，你知道他是说好话，你听到的都还是一听都知道不是好话，对吧？
但那就讲到教会里了。哎，你今天还要做传道？你爸不是都自杀了吗？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体会，就你看着在教会里都很好的跟你打招呼啊，背后都是论断批评，这种好像看起来是很亲近的。也是所以我妈现在这么软弱也是其中这个原因。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就好了。真的弟兄姐妹很好的见到你面说，哎呦，你是谁谁谁的儿子哦，哎，你是他的太太哦，哎呦好可惜哦，那背后呢？背后说，哎，他们家这样估计是被咒诅的。教会弟兄姐妹说的啊，你看这种话。但只能现在就是说，主啊，你都知道就好。
所以路加弟兄刚才讲的这个事儿，跟中国人的这个信仰文化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中国人总觉得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就像这个佛教一样，都是持佛，要不给你带来好处，那你信他干嘛？还有一个呢，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定特别谨慎，耶稣带给我们的不是说今生的福分。如果传福音在他们的看法上就是信耶稣带来了福气啊，就是我们今生的世俗的福气的话，那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说你怎么会没有吃到人过得好。所以今天刚才我们讨论到了耶利米要争论争，为什么有的人不好的人他还过得比我好。
在约伯记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他身上所经历的苦难，他的朋友就来说啊，你一定是因为你的罪什么争来的，然后约伯也跟他们有许多的争辩啊。这种神的回答是就直接回到创造，什么我在什么是干什么的时候你在哪里，就基本上这类的回答是吧。这里这种回答不太一样，神的回答是你觉得你现在情况很糟，我告诉你情况还有更糟的时候， OK， 这是前半部分。那后半部分呢，就是说我离了我的殿宇，抛弃我的产业，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 这段是在讲什么？和回答先知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神在安慰耶利米，比如说你遇到了别人陷害你，你的父家也诡诈待你，但是你有没有像我惨啊？你看我的惨也像狮子一样的对待我，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就神就用这样的方式安慰耶利米，就是比惨比惨。
我觉得你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虽然这个表达上有一些，神不是想跟他比惨，就是应该说就像耶稣一样，是不是人所一切的忧患患难他都担当过，对不对？神就把自己的情形拿出来说，这是我所爱的这群人啊，这是我的产业啊，辛辛苦苦把他们领出来，对不对？谆谆嘱嘱教导他们，要把他们领到难隐秘之地，最后但是所有这些人都背叛了。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像有斑点的鸷鸟，鸷鸟起在四围攻击他呢，然后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这些牧人是先知啊，祭司啊，文士啊，按说是最应该明白神心意的人，也就是神最爱的人，可是却要毁坏他们。所以面命的来到这旷野中一切近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可以看得出神的一个心态，一方面他的公义对于这些悖逆要进行审判，另一方面他痛不痛啊？我觉得神心里是痛的，是他的自己的子民背叛他。神想要做我们的神，想要我们做他的子，但是他最亲近的人却最背叛他，而且所有的人都背叛他。就是从旧约这个时代来看，最后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来为我们而死。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出这个神的对我们的爱哈，这个心情你可以体会，这非常怎么说呢？好像神已经把自己从天上降份降到地上来跟你讲这个话，对吧？和回答约伯那个话有点不一样，回答约伯那是很有哲理的那种感觉，很有，就是你在创造之初你不在，所以你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你是无法明白的。但是这里就是完全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 approach 来看这个问题。神说完了他审判之后呢，他说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回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这神心里还是想，就是这个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要领我的百姓啊，他们去到巴比伦，但是最后还是要把他们拔出来之后还要领回来，回来故土。前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审判，你可以看到痛心的地方啊，包括说啊，你不要再为他们祈求啦，他们的孩童，他们的孩子都要，他们的妻子都要被杀戮，我不再，我必掩面不顾啊，什么讲了那么多，他们的那些什么先知祭司的骸骨也要被从坟墓里头挖起来啊，什么这些，就是看上去很惨，就是神我的心意绝不转回。可是到这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借着先知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对罪恶的审判，另一方面对于人的爱，他在这种审判的时候，他绝不是好像带着一种